第四章是关于实践中的目的。陈老师分了好几节，就挺长的篇幅来聊关于目的、关于实践，关于实践传统和这个德才等等的一些相关问题。然后这周我们请到老吴来给我们做一个综述，所以先请老吴就是分享一下他就是对于我们这一章的阅读的想法吧。哎，那我。
就是这一章嘛，其实挺内容还挺多的。我看了一下篇幅，对吧？我记得有好多页啊。我翻了一下，应该是最后，是不是最后的呀？咱们他就讲这个实践中的目的嘛。他实践中的目的，他刚开始就说这个伦理学关心的，一般都是说跟目的有关的这些人类活动嘛，比如说什么革命应不应该采取坏的手段啊，一切手段啊，对吧？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举例嘛，他讲这个举例，举例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举例是下棋嘛，下棋就是纯交织在一起的嘛，他用了一个内与外的，他说这个挖土就是说一个纯外在的活动嘛，一个纯外在的活动，而下棋呢是一种，有一种目的内置的这样一种活动。啊，下象棋是一种目的内置的这样的活动，兴趣往往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会老是举这个挖土的例子，好像是不是他那，我好像看他那个，在他那个初始哲学里边，还有那个无法还原的像里边，好像他好像是在挖，当时在防空洞嘛哪儿挖过土坑，然后那个老年人说，年轻人腰骨嫩，不要拼命的干，对吧？我估计他是有这个挖土方的这个经验，我看他经常就用这个挖土来举例，他又设置了一个两端嘛，他就说，类似于设置了一个两端，一种是内置性的活动，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外置性的活动，一种是纯粹是为了取笑的嘛，一种是纯粹的这个，好像是一种内置性的活动。他说这个下棋，但是呢，他好多他说这些后来他接着说嘛。大量的活动不是这样的，这种是两端的嘛。他说了一个挖土和下棋是两端，但是他说大部分活动好像有在中间，有的靠这边近一点，有的靠那边近一点，对吧？他举了好多例子，什么画画呀、建筑啊、学术啊、医生啊、政治啊、战争啊，是吧？他说画画呢，这种活动啊，不仅仅是要求某个结果，对吧？102页，他就接着说，画画这种东西啊，不只是一个结果，还要他人的认可嘛。可能一方面，有的人可能这个观众认可，有的人呢，可能这个什么，这个行内人认可。但他又不仅仅是取笑的嘛，他不仅仅是取笑，但是又跟取笑有所勾连嘛。不像那个挖土，他把挖土和那个弄成两端嘛，中间的就是一个中间的嘛，但他又接着说嘛，艺术又有什么呢？艺术又有很多的不同的作用啊，不同的作用，可能是有的是这样这样那样子作用，对吧？挖沟可能就比较简单，那画画呢就好多，对吧？比如说涂鸦，宣传画，纯粹是为哪个富豪想要的他们的那个造型的画。他后来又说医生，行医也是盖房子啊。这些当然有取笑的一面，但是好像还是有很多什么，很多这个另外的一面嘛。他说送孩子，后来他说送孩子上学，但还是这个两端嘛。他说送孩子上学，对吧？不仅仅是让他这个学什么画画、唱歌、语文、数学、外语啊一类的，但是还有好多呢。这个他说学校和同学玩也是很重要的嘛，对吧？他不仅仅是取笑这个同学的玩。他好像是一种，他用了这种简单的二分吧，就是一边是取笑，一边是玩乐，这样一种区分。我感觉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行医啊、绘画呀，虽然看起来是有取笑的一面，但是你仔细的看呢，仔细的看呢，这些活动都是一个多义性的目的嘛，不是单义的目的，就是一种多重。 仿佛是有多重含义的，啊，仿佛是有多重含义的这样一种活动。他后来接着说，画画呢有一种不一样，对吧？画家和这个挖沟不太一样，对吧？画画可能使你的画可能使这个传统更丰富啊，创造了一种新的眼光啊，创造了新的眼光。他举了一个莫奈的例子。后面他就说啊，后面他接着说什么德与才嘛，就光有德也不行嘛，还得有你做一个事儿，还得有方面的才能嘛。你真正有才能了以后，你那个德性才能够有一种新的光辉嘛，或者你的才能再加上德性，才有一种光辉或者光环效应嘛。哎，你一点啥事儿也不会，对吧？你就是个老好人啊，你好啊，大家好，这种人呢？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喜欢你，尤其是在外出旅行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对吧？他就说这个。但是后来他说这个在现代嘛，这种传统就式微了嘛，越来越这种什么专业化和分工化。但是这个专业化、分工化呢，有两面嘛，啊，用个什么中学政治的那种话来说，有两面嘛，对吧？就传统的上司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嘛，既有他失落的一面，又有他什么，又有他重新长出来的新的，有可能更加的规范啊，更加的司法，更加职业化呀、啊。比如说以前的钱庄和现在的金融业，对吧？现在金融业可能没那么多乐趣，但是它现在金融业比古代的钱庄是不是更高效啊？更加的这个什么呀？对吧？它也可能长出新的东西。总而言之呢，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看看传统或者是。传统的解决方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啊，诗歌艺术啊，对这个人生问题啊，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能不能给我们启发？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啊，也不是要仅仅的干瘪瘪的看到现在吧，而是什么，有一种啊多角度多层次的视野吧？可能他是希望我们培养这样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视野，在工作中、生活中看事、看问题、看待人接物中，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吧。好，没有了。
好的，老吴，整个这一章确实内容是比较多的，就是有的时候陈老师好像往外延伸的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还是主要围绕实践和实践的目的两个主题在讲。但是因为这本书第四章应该是本书比较核心的一章，比较核心的一章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129页讲这个关于这个自身通透嘛，关于这个所谓名讳的最核心的含义，自身通透，就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本书比较核心的一个点嘛，所以第四章应该是比较总体来讲，第四章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章吧。陈老师入手的这个点呢，还是关于目的这个概念。OK，我们先就是直接讨论问题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发出去的那个文档的链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在就是整个第七讲吧，第七节吧，第七节讲的是德与才。德育才，然后我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在讲到德育才的时候，陈老师好像是在我看来哈，好像是混用了这个德性和道德这两个词。德性和道德如果说是有区分的话，他们应该如何做区分？应该如何做区分？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个医生，他有德性，和我们说一个医生他有道德，可能好像就是日常理解上还是不同的意思。
哎，这个绝非这个问题，我好像还挺明确的，我就先说一下啊。首先，陈老师说这个德性跟道德就不是一回事嘛，德性等于美德嘛，然后等于在西文里面，在英语的那个 virtue 对吧？virtue 还是 tu re 啊？ 我有点好像是 TURVIRTUE 好像是这样。然后如果是希腊语，就是那个叫什么 ARETE 那个吗 ？AR 还是 ARATE 啊？反正就是陈老师老谈这个概念嘛。这 virtue 或者是他的这个希腊文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它在我们现代汉语里头，要么翻译作美德，要么翻译作德性。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其实陈老师好像在这一章里头也有提到嘛，就有的人就把它就意识到它应该翻译作才德，或者翻译作卓越嘛，卓越，它其实就是卓越嘛。Virtue 就是那个德性，他跟我们说的平常说的就是说你这德性啊，说你看看你这德性，那个他就不是一个意思嘛。那他然后呢，他是跟什么，他是跟那个，他跟道德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什么，在于道德它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为道德是一种规范，是一种规范，道德是一种规范。然后呢，德性是什么？德性是或者说这个美德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品质嘛，或者品，或者用一个不太适合，就是什么，就质量、品质、质量或者品性。它强调是人质的那个方面嘛，那个道德它是一套外在的规范，是一套外在的规范嘛。那这套规范呢，比如说他要求干什么，对吧，要求有一种具体的要求，他会有一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像法律嘛。我到时候我把一个另一个那个陈老师，哎，不过那个好像我好像还没有那个音频呢。反正之前陈老师有讲过一个讲座，讲那个威廉斯的反道德主义嘛，他就是讲说像威廉斯他们是反道德的嘛。那为什么反道德？就是那个道德主义就是有一点点像康德，就是典型的道德主义嘛。他们就是好像把道德看作是一种规范，一种绝对命令，就是道德跟法律是很像的，所以经常说道德法庭嘛，就是法律它规定了说你不能干嘛，那你就不能干啊，你干了你就是错，对吧，你就是错，甚至才会弄出康德的那个很有点搞笑的那个硬说你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谎嘛，对吧，说谎不能说谎是一条绝对命令。然后你要是甚至如果什么纳粹呀、这个来这个搜捕你都不能说谎之类，会搞出这种很搞笑，这个就是道德嘛。道德是一套规范，我们可以理解是一套外在的规范，外在的一种准则嘛，有点像法律那样的东西。然后而德性或者是美德，或者是刚刚说的 virtue 或者是什么卓越，它是强调是一种品质，一种质量，一种品性。陈老师在一个讲自我的一个那个讲的一个那个讲演里头，他有提到他是怎么说的，他这么说，他类似说比如说他说古希腊人的那种他的那个自我，他好像是他是就像一块石头，它本身的重量，就是就好像石头它本身的重量，然后石头滚过去，它就会压，就会碾压过去，就会那个就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德性跟道德它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基本上有点可以这么说，就是道德它可能是一个是一个秤，是一杆秤，或者说是一个尺度。啊，是一个称东西的东西，对吧？啊，是一个这个是非标准啊规则。然后那个美德呢，它是就是石头它自己的那个重量，它就是它的自身的品质的这种东西嘛。那所以呢，这个德性它跟其实好像在这个何为良好生活，好像是在那个才德那章吧。他好像是不是就有提到是，就是说有的人就主张把这个词，把这个 virtue 这个概念啊，或者希腊语说的什么 ARETE 那个概念， 翻译做才德嘛，就是因为他是有点我们说什么参情参理嘛，他是参才参德的嘛，他是把两个东西合在一块儿的，或者说他是一个这个东西他不分的或分不开的一个，他是长在人身上，他跟那个道德最大区别，道德是外面的嘛，然后是外面的，然后那个是长在人身上的，或者我甚至直接说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嘛，品质。我们陈老师或麦金泰尔或者这个威廉斯他们都要提倡的一个事情，反对那种道德，或者觉得道德没那么重要，而强调什么，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过出一种高品质的高质量的生活，但不只不过是品质的质量这些词感觉现在也都被玩坏了哈，什么人类高质量男性对吧，所以这种就有点搞笑。但是我昨天听那个陈老师讲的维特根斯坦与美学嘛，感觉挺有启发的，一个他里面谈到一点类似跟我们这个有关系哈，他就是说艺术它有什么作用，艺术有一个作用给我们一种品味嘛，一种品质感对吧，我们能够这个品质感对生活很重要嘛，然后他就说对我们一般的方方面面，他然后他一个说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特别无关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嘛，就是他说比如说那个你看我们这俄乌战争对吧，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真真假假的这些虚假消息对吧，那他说你要怎么判断它真还是假对吧，啊，有时候是挺复杂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也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就是他说有时候你看那个消息的品质你就看得出它是真的是假的呢，他说有一些消息它看上去那么的 low 对吧，我觉得就特别有感受的，有的消息你一看就感觉它是假的，你就觉得它真不了对吧，就是说就是当然那些高大上啊，或者说就比如说有的东西他讲的特别那种对吧，啊，那甚至那陈老师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也觉得特别有感嘛，就是他说就说难听点对吧，就黑帮有一些黑帮就是地痞无赖流氓对吧，就是很 low 对吧，然后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黑社会是有品质的嘛，嗯，就像教父对吧，教父那个或者我们说许文强啊对吧那种，他这个黑帮他是有品质的嘛对吧，那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说他干这个黑帮这种那他可能是不道德的对吧，可能是可能是就是道德有点像法律嘛，那但是呢他有那个品质在对吧，他里头有你可以看到一种那种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啊，德性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一种卓越，然后这个卓越它是一种品质，是一种质量，是一种参才参德，甚至有点我想说是参美的嘛，是这样的一种质量，然后这种质量可能是跟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在一起嘛，像我刚刚说的你判断俄乌战争的消息那好像是认知方面的对吧，然后你判断这个什么你判断刚刚说的什么教父对吧，这种看上去他这黑帮有质量你好像又是在审美上面在说的对吧，那等等，那德性这个词看着又感觉是很像是伦理学或者说很像是道德方面的啊，总而言之就是说道德就是或者说德性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对，那陈老师一般立场其实我感觉他多多少少是有点偏向于这个德性伦理学嘛，就是我就是陈老师一直讲就是西方他的那个伦理学三大派嘛，一派叫功利主义嘛，就是边沁啊穆勒那些人，然后一派叫做这个道德主义，就是康德他们那一派嘛，然后就是或者他就叫做有点这个原则论的这种绝对命令论的那一派，然后还有一派什么，还有一派是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复兴的嘛，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也是叫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嘛。那他强调，就亚里士多德他们这一套想法强调是德性，是这个 virtue 这套东西嘛。我就说这些。
哎，所以说卓越的话，就这个德性，可以等同于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卓越吗？
基本上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所有词都被用坏了，比如说我们学校对吧提出的那个叫做口号叫什么追求卓越对吧？但他追求的那个卓越，他多半就是所谓的成功嘛，嗯，他其实就是你明白吧？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提上什么追求卓越，其实他实际上要说的是追求成功。那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语境里头，我觉得这么说基本上就是对的嘛，就是说德性就是等于卓越嘛。就是诶，其实我再补一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觉得老好人好像大家都很不喜欢，或者怎么说啊，就是不是一看到好人卡就怕嘛，对吧？其实这个好人卡这种什么好人啊或老好人啊这些说法，大家或老实人这几个词儿在今天都特别不受欢迎。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些人就是这些所谓好人、老好人、老实人，他就是道德的人嘛，他就是道德的人，但是他就不卓越嘛，他没有德性嘛。就简单讲，可能可以这么说。
因为在本章有的地方，他又会陈老师又会提到，就他比如说在113页就是最后一小段，他说虽然我们不愿把才德混为一谈，但在相当程度上，在一位优秀的从业者那里，他的优异技术跟他的性情和品德连在一起，跟他整个的人连在一起，就他把性情和品德单独提出来嘛，就是好像在我看来，就是说这里，把这个所谓的才德这个德的话，等同于性情和品德嘛。那可以说德性是跟性情和品德连，或者说是等同的吗？
某种意义上是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性情和品德，他肯定跟那个道德就不太一样嘛。品德或品，其实一说到这个品字。其实品嘛，品味啊，品质啊，品德啊，品性啊，品德这些，其实它都是跟人直接连在一块，是长在人身上的嘛的那个东西，是性情也是嘛，性我们就是，所以，它当然它叫美德或者叫什么，它当然就是说是侧重性情和品德，它当然它就是突出是那个它优秀的那种性情品德，然后就是说当然它。就是说它跟那个才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分的嘛，对吧？就在这个意义上可分，但是它同时好像又就是跟才又有很大的这种联系嘛，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113页嘛，它那个中间第七八行，他说他文本上不是说了嘛，就是医生也需要勇敢，但他在行医这里不像同情、冷静、审慎那么突出嘛。其实我觉得他的德性，就是有点跟所从事的事情或传统有一种联系，就在实质上哈，就规范道德有点是那种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利益冲突或者怎么样的一种，就人和人之间的，但是呢这种德性是跟着的事情好像连着的。然后你比方说勇敢对吧，可能古时候那个打仗的那些人要勇敢，医生要的是同情和这个冷静，那幼儿园老师他可能要的是那种耐性，对不对？那军人这个要的可能是坚韧，有些东西就是说，就他所从事那个事情的，就自然他会让他要求朝那个方向上走，所以他跟才也是连起来的，就是做那个事情的本身，他有一些才能的要求，又有一些品性的要求。对吧，他包括他后说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才和德被这个慢慢不要他那个德了嘛，就是你有才就能把这个事情给干好，就是德性的东西被削弱嘛，但可能在各个行业里面还是有些差异的。
对，你们这么一说，就是品性和道德，我们说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品性、他的道、他的 才能和他的道德水平肯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卓越他就是还有一种译法是德性嘛。 OK 好，我这个问题没什么问题要问，那我们继续往后吧。
嗯，